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要继续看约翰一书的圣灵论。今天我们看基本是两段经文。第一个我们看3:24，还有4:13，因为这两段经文差不多是一样的。约翰一书3:24跟4:13，如果翻到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哈。约翰一书3:24，不过我们从21开始读，我们读21-24。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24是说到，凡是遵守神命令的人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而我们之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靠什么能够有这个确据晓得神住在我们里面呢？约翰说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然后我们读4:13，在4我们也是从11读下来哈。我们从11读下来，我们读到16。11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所以13跟我们刚读的24类似哈。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也是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他的灵也就是圣灵，我们可以有这个确据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不过在这两段经文呢都有一个上下文。我们看见第23说到什么样的人24说到是遵守神命令的人才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才有这种神跟他相互之间的这种彼此的内住。但是23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命令把它归纳成两样，一个就是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另外一个就是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在4:13呢，上下文也是讲到说，12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呢，约翰说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里就讲到神住在我们里面。然后13说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借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但是15他又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那这个认耶稣为神的儿子就跟23神的命令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24说遵守这个命令的人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我们15看见，也就是遵守这个命令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然后16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们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人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看到不断出现这个神和基督徒之间有一个相互内住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前面呢，第三章的23节24节讲到神的命令是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照他的命令，而且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神的命令这两样。那24节就说遵守这个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我们看到第四章呢，就讲到认耶稣为神儿子的，那这其实就是前面三章二十三节讲的神的命令之一，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人，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然后第二部分，住在爱里面的人呢，神也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那这就是三章二十三节那个第二部分的命令，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其实是内容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圣灵，谈到关于圣灵，圣灵是神赐给基督徒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看见了，门徒神应许要把圣灵赐下来，耶稣也应许他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其实就是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呢，他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来治理他的国。所以呢，当耶稣被高举，他就要把圣灵赐下来。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已经说了，凡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也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必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讲的是一样，就是神赐给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圣灵是神赐给我们，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么这个圣灵，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在这里提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他要带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确据，因为我们与神之间这种相互的内住，我们怎么能够确知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呢？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拥有这个圣灵，圣灵呢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一个确据，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那换句话说，凡是一个基督徒一定拥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圣灵是在基督里面，神借着圣灵把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享有从基督来的这个生命。因此拥有圣灵就是一个确据，一个证明，证明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怎么样给我们这个确据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我们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我们乃是领受神儿子的灵。然后他说什么？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的心怎么样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使徒行传，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14节到16节。事实上加拉太书也有，罗马书第八章14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也有这样子类似的话，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呢，我们既然相信了耶稣基督，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父。换句话说，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但是 这里约翰并没有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换句话说，他没有说我们怎么样来知道是不是可能我们里面有一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有一种对神的信心，这种信心就证明我们里面是有圣灵，或者说我们有这种内在的，就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内在的一种神给我们的确据，让我们很肯定我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或者我有拥有一些属灵的恩赐，这些属灵是恩赐也让我知道我里面是有圣灵，因为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赐给神的百姓，那么使得神的教会可以被建造。但是约翰在这里呢，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怎样确知我们自己领受了圣灵。那我记得我们在说，在教导《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会，就是圣灵赐给我们，我们不一定要有感觉啊，不像五旬节，因为那是第一次被赐下来，他们祷告等候这个应许被赐下，所以神是用可以看见的，而且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且也有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们。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是照着使徒所说的，彼得说的，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就得赦免，而且呢，必定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就是根据神的话，是，这是神的话没错。可是从我们个人主观来讲，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圣灵呢？这里约翰并没有详细说，但是很可能这也是他刻意不很具体的说。为什么？一旦如果具体的举出来，我们很容易就是，特别是如果说有一些属灵的恩赐，一些外在的现象，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抓住这个现象拿来夸口，然后认为我有你看我有这个外在的一些可以看见的，所以我证明我是有这个圣灵。那这里约翰没有讲，那等等，我们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一点呢？就是说这样子说来，似乎圣灵给我们的确据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是一个 personal， 是个人的内在的一个主观的。那我们怎么来验证说，如果一个人宣称说，哎，我有圣灵在里面 ，OK， 我知道我有圣灵。那可是除了主观，从客观，我们有没有也有一些条件可以来验明这个人有的到底是不是圣灵还是别的灵？所以这是接下来第四章。所以为什么接下来约翰这位作者就提到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所有的灵你们都要试验。换句话说，我们或者说当时在当时的教会或者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如果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知道信的人就有圣灵，但是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是已经有了圣灵，已经领受了圣灵，确实是圣灵住在我里面呢那这是另外，这就是一个 issue。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四章一到六节这个约翰要提到的。不过从我们刚刚所说的所看的三章二十四节跟四章的十三节，我们晓得圣灵是神赐给所有的信徒的，而圣灵在信徒的里面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确据，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也知道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四章一到六节我们花多一点时间要看这一段经文。那所以我刚刚说了，由于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经验因为圣灵赐给我们每个人，然后我们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提供这个确据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经验，所以接下来呢，约翰他就要强调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单凭一个 condition 一个条件就作为一个绝对的根据来证明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事实上约翰一书呢是用三个试验来试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有圣灵，是不是真正的信徒。这三个试验呢，我们会看见接下来第四章就会提到其中的一个，一个就是教义上的纯正就是对真理 对教义的这个任性，这个教义上的纯正是一个试验。所以可能我们里面觉得有一个灵在我们里面，但是这是不是神的灵还是不是神的灵，那么在历史上就说有一个错谬的灵啊。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验证的。另外一个约翰一书提供的验证的条件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这里虽然说圣灵给我们这个确据是遵守神命令的人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提供这样的一个确据，但是反过来能够遵守神的命令的能力其实是来自于圣灵。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也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常常在圣经的真理就看见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你会发现圣经真理总是在那边好像在那边 自己在里面好像是这个啊，哎，对，好像就是 self-propel 就是这样子转来转去。那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真理。真理呢其实基本上是就是这些东西等于说都是好像一个铜板从两面来看啊。那所以呢第二方面呢就是彼此相爱的试验。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道德的试验。道德的试验意思就是说凡是说他认识神的人他就会照着神所说的所做的去行。意思就是说生活上道德 moral 生活上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所以如果一个人宣称他有圣灵在他的里面我们仍然要去查验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啊，这个是他所宣称的里面他所拥有的这个灵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四章，约翰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好，所以呢，这里我们要了解，在初期教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深信，他们是生活在充满灵的世界里面，甚至我们看见很多人都宣称他们里面有某样的灵在他们里面，所以 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应该说很多人宣称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而且呢，因为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就有一些特殊的恩赐，或者说可以肉眼可以看见具体的现象。那其实这个经文现在也很适用于我们现在21世纪。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所谓的后现代。后现代是开倒车。因为你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这个所谓的我不知道我们有讲对哈，是不是五四运动就是要科学，是不是啊，就是民主跟科学啊，两样东西哈。好，但是现在你知道后现代是反过来了。因为呢就是要去追求很多的神秘。就是开始相对啊，多元化啊，没有绝对啊，然后开始有这个讲这种神秘的灵界的事情。所以呢其实这种很茂盛的属灵现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危险呢？因为灵界的事情呢，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了解所谓的灵界呢存在的灵事实上是有两股灵属灵的力量，这两股属灵的力量一个当然是从神来的，也就是圣灵，另外一个就是邪灵。那所以这两股属灵的力量如今都存在，就是一直是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当有一些人强调他们特别拥有属灵的能力，而他们声称他们得了属灵的光照，有一些特殊属灵的看见， 这样的宣称，这样的人，我们必须不要立刻就接受他里面的灵就是从神来的。所以约翰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那所以这个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声称他受到某一个灵的感动说出一些话来，或者说有一个人他声称他自己受某一个灵的感动，那这叫做一切的灵。凡是有人做出这个宣称的时候，你不可就很无知的相信他所宣称他里面受灵感动这个灵就是从神来的灵。换句话说，在约翰的教会或者在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存在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有一些教师他们宣称他们所说的话是受圣灵的感动说出来的，然后他们也都拥有一些特殊的属灵恩赐，譬如说说预言啊，说方言啊，行一些神迹奇事啊，所以很多人就相信这一些教师背后感动他们的灵就是神的灵。但是约翰说什么？约翰说你们要分辨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看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不分辨的，跟当时的这些信徒没有什么两样。只要有一个人宣称他是受圣灵的感动说话，或者见什么异象，或者说什么方言，我们很倾向于不做任何的分辨，我们就相信这个他所说的都是从神的灵感动而说的，或者说他所拥有的这些属灵的恩赐都是神的灵所赐给他的。那么其实把这些所谓的外在的这些恩赐或者说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作为，我们就看成是一个指标，就认为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呢，约翰提醒他的教会说，在这个世界上不但有圣灵的工作，也有邪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人宣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说一些话，而且做出一些拥有一些特殊的恩赐，不要立刻怎么样不分辨就相信，一定要去做出分辨。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旧约，在申命记摩西就已经一再警告神的百姓要分辨假先知，假先知也是能够行神迹奇事。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只是凭这些显神迹奇事就来相信这个就是出于圣灵的工作。那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也是早就警告使徒们说，将来在末后的世代会有很多的假先知跟假教师出来，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更是要警醒，因为我们今天是约翰那时候已经被称为是末时了，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今天更是末时了。所以呢，这个耶稣的话哈，是我们就是要把它字面的来接受，因为就是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呢，是在教会里面的，不是在教会外面的。所以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登山宝训，他说他们是什么？披着羊皮的狼。换句话说，披着羊皮的狼，那就是在教会的里面。那犹大叔很清楚说他们是 sneak in， 他们是我们不知不觉他就已经潜入在教会里面。所以其实今天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不论是牧师，不论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教导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或者儿童主日学，这些所谓做教导的人，他们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分辨，不能够因为他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我们就相信就是从神来的。好，那么当然在使徒那个时代，他们都是一些家庭教会，这些家庭教会呢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彼此之间不是有很多的联络，也就是说因为也是因为各种实际的因素，交通啊很多，所以呢他们有很多旅行的教师这些旅行的教师就到各地的教会他们去教导，就像使徒也是一样，像保罗他这个宣教的旅行他也是到各个地方各个教会去。 那所以就有很多人，他们会宣称他们是所谓的神的仆人或者使徒或者是什么，他们到一个教会，他们就来做一些教导。但是呢，这些教导本身，我们就要很小心的去就是说去听啊。那在这里，约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要去分辨。好，那分辨呢，有什么标准呢？来做试验，来做分辨呢？在这里，约翰是提出两方面的试验。第一方面就是这些假教师所教导的内容，或者说这个信仰的任性的内容啊。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所以你们就可以认出是神的灵。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那这个呢，就是敌基督的灵。所以呢，这里讲到试验的标准呢，是以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作为一个试验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以基督为中心来衡量这个灵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啊。当然这些先知都说他是奉神的名来说话，然而这些先知他们所教导的这个真理的内容是不是合乎使徒所传递下来的这个使徒的教训？那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是不是合乎这个圣经的真理啊？我想有一个困难，就是哈，也许今天你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如果说已经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存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真正所谓的在教什么错谬的真理啊，我们听好像也是都讲的好像跟圣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但是哈，这里我们就看一下约翰提出的这个分辨的这个标准，然后我们解释他所用的标准的意义，也许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来分辨哈。好，那他所提的呢这个标准是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我们讲的时候，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而圣灵为耶稣做见证是把从耶稣那里所取来的来告诉门徒，而且他的目的是要荣耀耶稣。好，那所以这里呢，这个使徒约翰提到的第一的试验灵的首先的标准，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的一个任性的内容，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是以当时假先知的背景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标准。换句话说，在当时呢虽然还没有发展这个所谓的诺斯底派，但是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怎么讲，你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哲理啊，就是把灵跟身体二分，认为灵才是良善的，身体是邪恶的。那所以呢，在当时他们这些假教师的教导里面，认为耶稣从始至终就是纯粹的人，不像我们所教导的耶稣是，这里说是成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们认为耶稣从始至终就是人，而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所以呢，耶稣是纯粹的人，在受洗的时候，基督神的儿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神的儿子就离开了。所以呢，耶稣是纯纯粹粹的，就是一个 human being。那可是约翰说要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拿撒勒人的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乃是基督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也就是永恒的神的话，成为人，成为人，具有血肉之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是第一。那么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个来就表明原先他是就在没有来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他是与神同在，他从神那里来成为人，所以他是成了肉身来的，就表明他是从神来的，在他成为肉身之前他已经存在。而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的，表明他不仅仅是神，换句话说耶稣不仅仅是神，耶稣不仅仅是人，耶稣也是神。所以耶稣同时是完全的人，同时也是完全的神。换句话说，在耶稣的里面，神性跟人性结合在一起。不过如果要再讲多一点呢，神性跟人性是不混淆的，但是是结合在一起。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是无法去想象，我们也不可能了解神性跟人性如何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又是互相不混淆的。那么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就是说道成为肉身，这个神性跟人性的结合不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乃是一个永恒的状态。意思就是说，一旦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在他里面神性跟人性结合，这就是一个永久性的结合。所以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他是身体的复活，所以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带着复活的身体。那所以呢，当然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奥秘，我们真是不能够完全去彻透，也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原先在永恒里面与父同在，他就是神，他是先存的一位，已经存在的，然后他成为人来到世上。当他成为人，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在他里面神性跟人性永久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耶稣拥有这个身体也是拥有永久性的拥有。因此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是身体复活。那这是关于这个真理，要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本身的这个，就是说真理的含义。但是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仅是在真理上这样子来相信来接受，这个承认也包括必须要顺服倚靠他，信靠他。换句话说，这个认不但是在真理上接受而且同意，也要公开的来承认，愿意接受他做王来治理，也就是说伏在他的君王的治理之下，信靠跟顺服他。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说口里认耶稣为主的，这个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只是说哦，我们像我们今天每次传福音，我们问人家说你信不信啊，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是主啊？哦，是是是，但是呢我们只是用口说，这是必须是一个生命的选择，以及在公开做出的一个宣告。所以呢，我们不仅是口里承认，口里这样承认，我们是整个生命活在我们所承认的这个真理之下，我们真正的是降服于耶稣基督，信靠他。因此这样的承认不仅是关乎教义，也是关乎对耶稣的降服和信靠。所以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巫鬼比门徒还要认识耶稣。每逢有一些被鬼附的人见到耶稣，他们就会喊叫说：“神的儿子啊，至高圣者，圣者至高者的儿子，或者是等等之类。”但是巫鬼虽然有这个知识，可是他们却不降服于耶稣。 所以为什么这里当约翰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仅是拥有正确的真理、正确的教义的认知，而且必须个人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来顺服他、信靠他、向他效忠。所以这就是约翰把这样的一种承认，他很简单的表达说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好，所以呢我们要检验假教师哈，当他说他受神的感动来说出一些信息或者说一些特殊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验明他的话合不合真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验明他个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要看他个人是否过一个降服于基督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当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怎么来认明他们呢？因为他是披着羊皮的狼，耶稣说是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